善是文具，故名分明。这是第六课出阿语社，其中有十二句，现在是第六句，是文具可畏，故名美妙。就是这一位呀、佛教徒啊，他为人说法的时候啊，他的言句很高尚啊，很文雅，其中有意味的，故名叫做美妙。这个《批评记》的解释呢，其声清美，他的声音呢很好，这个语言的音声啊很美妙，这么解释他。善识文句，故名分明。这个善识文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一段的法语，这一篇的法语也好啊，总是有总句有别句，这个总句就把这一段的大意立出来，然后用别句加以解释，总是这样啊。所以他能够善识文句，他很善巧的、很恰当的用很多的文句来解释那个总句的意义，令你也非常的明了，故名分明。这样讲，闲言有取物，并一格解了，是第八句。这个总句也好，别句也好，这个文句里边呢是有所全显的道理的。这个全显的道理呀、是在这个文句的里边，这个讲者需要把里边隐藏的道理呀、把它分明地显示出来。隐藏在里边的道理呀、把它显示出来，显示的非常的圆满，没有缺少，那叫做显言，显示这样意思的。有取就是能引发听人的欢喜啊，所以这个显言有取，不明立刻解了，这是容易明白，容易明白。这是这么几句啊。说说正法路，明可是功劳。这个说说正法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正法就是已经证悟了圣义地的圣人，不是凡夫啊。这个圣人已经证悟了离一切言说相的第一，那叫做正法。这个正法我们没有证悟是第凡夫，我们只是从语言上听到一个名字，听到一个假名字，听到一个假名字，但是我们从语言的佛法上有了信心，有了欢喜心，想要去证悟，想要证悟不是想要证悟就证悟的，你要采取行动，那叫做摄受正法。就像啊，说井里面有水，我感觉渴，我要喝水，要饮这水，饮这水，井这水在井里头，你要采取行动把这水把它取到，要采取一个办法把井里面的水呀、吸出来，你才可以饮的。这样的行动嘛，叫做摄受正法，叫做摄受正法。那么这里面就说什么意思呢？ 神格是功劳，佛是功劳，就是你为他讲说这样的佛法，你为他讲说这样的正法，那么学习的人呢，就凭借你说的佛法，就可以呀、推行这个止观的这种圣道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那叫可施功劳，可以呀、推展你止观的功德，就是你说这段的这段的佛法，他可以依据你的说法，就可以修行的，就可以修止观了，就可以去摄受正法了。这是摄受正法入门可施功劳，这和前面不一样哈。前面的文具怎么好啊，膳食文具怎么好，闲游趣怎么好，这都是在呀、理解上说的话，只要你容易明白啊，只要你发欢喜心。但是摄受正法，这是一个实际上的问题，就是可以采取实际的行动来做这件事，叫摄受正法。这种事情啊，当然我有佛教徒才这件事，才这件事，因为我有佛教徒啊，说是一切前生皆以无为法有差别，说到无为法啊，你要去学习去成就，而这个无为法你不去摄受时，你是得不到的，你不能得到。所以这个现在这方面的话的意思，为人说法的时候啊，要具足这样的功能，你为人讲解佛法的时候要有这样的功能，人那个学习的人呢，可以推动他的止观去摄受正法。所以讲了很多啊，结果用不上，不得其门而入，那就不具足这个功德了。离爱慧心之所发起故，名无所依止。这个话呢，是教导教训这个说法者的意思啊。这个说法者的为人说法的目的，为人说法的目的，为求名利啊，来丰富他的额头所。这样是那个爱慧心之所发起，他心里面有所着啊，来发动说为人说法这件事，那就是有所依止，就是有所执着。现在离爱慧心之所发起物，说不可以有啊有所执着的心，应该用无所得的慈悲心，那就是无所依止了啊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为人说法才是清净的，清净的说法。不过度量故，名非可言矣哈。不过度量故呢，度量就是那个量，那个时候那个地方那个听众啊，那个学法者啊，就是这么多就好了，你不可以过量，不可以过量的啊。这个当然在语言上啊，也批评界说是不可以重复啊，与物重复啊，质量而说，这样的呢，这样的说法呢是非可厌腻，就是不可以厌腻的。你真的啊，真的厌恨心的，那么没有升起欢心呢，反倒升起厌烦心的，那当然是这是个过失。现在是不过度量的，所以非可厌腻。相续广大故，名无边无尽啊。这个相续广大故，名无边无尽啊。但是为人说法的时候，这个法义是无边无尽的啊，他能够啊相续不间断的演说这个佛法，所以是无尽。不可以穷尽啊！这里面的意味是广大的，啊，不可限量的，也是无边。那么这是 就是所讲说的佛法里边的意味是无边无尽的，就是用要用语言文字去形容这个无边无尽的意，语言文字说出来就是有边有尽。可是这个善巧说法的人呢，用这个有边有尽的语言文字去赞叹无边无尽的法义，要有这样的意味，那么这就叫做啊无边无尽啊，这样意思。又从无有论语乃至无边无尽语，应知料说为三种语，这是第二课料略明说啊。前面是十经句，解释是十二句，一共十二句。现在把这十二句啊，用要义啊，把它归类一下。归类的意思两课，第一个是初三种，后边还有个后三种。这个初三种又分两课，第一个是标啊，就是说，又说无了动语，这十二句话里面第一是无了动啊，从那里乃至到最后一句叫无边无尽语，一共是十二句。应知略说为三种语，用要义把它收缩一下呢，可以归成三种语，就是分成三类啊。那么这是啊调底下嘛就列出来啊，列出来啊，这是三种语。第一个是施罗利语所设语，第一个三种语，第一种语就是施罗利语所设语。就是说法这个人呢，为人讲说佛法的时候啊，这里边有施罗利于地这种功德，有这样的功德庄严，这就是属于第一种，就是无了动语。这一句话这里面有施罗利于地啊功德庄严的。二等观集语，这个第二句呢，等欢喜，大家都一样的听过了这样佛法，发欢喜心，为三种，就是悦耳称心可爱啊，这三种语。三说法语，这三种语啊，就是所讲说的佛法，这是所说佛法的中心的一部分。这一类的法语指什么说的呢？为其所欲，所欲，那就是从先手第五啊，第五句先手以下的一直到第十二无边无尽，这是法语，是法语。即使最后又有三种名字啊，前面啊。是把这三种语列出来了啊，但是这个说法语这个地方呢，又有事情，又分成两课。第一个是标示啊，就是即使最后又有三种音字，后来法语这一句语啊，它又能分出来三种语，应该知道，这是标底下背挂，第一个又是标。一所取圆满语，有三种语是哪三种呢？第一种所取圆满，就是先手啊，取涅槃功，故名先手，这一句法语。这一句法语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所取圆满语，就是一切佛教徒学习佛法的时候，他内心的意取，他内心的意愿。取悦心有说法，他心里面有个目的，心里面有一个意愿。你心里面学习佛法的意愿在哪里呢？是到涅槃那里去，那是大阿耨的地方，一切佛菩萨一切圣人都在那里，我也到那去，所以这是最圆满的。如果说我想要到天上向天府去学习佛法，想在世界上荣华富贵呢，又啊，诸佛众善奉行，虽然也是不说， 但是那不是一个圆满的啊，所以这是索取欲圆满矣啊。唯有初一，就是先受欲啊，取欲涅槃功啊。文字圆满矣，这是第二句。唯次二啊，次二呢就是啊，美妙和分明这两句。这个美妙和分明啊，这是叫做文字圆满。文字圆满语，文具可畏，这是文字圆满哈、啊，文圆满，其实也包括字，但是以文为主。三十文具都有点词圆满，其中也就是词无碍的意思。为之二就是这两，一个是美妙，一个是分明哈、啊。三方便圆满语，方便圆满语呀、啊。就是一颗交交以下这几种语，几种语这个方便用这几种语啊，都属于方便圆满语。方便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可以解释为智慧，圣者方便的智慧，这个智慧很圆满。为其所欲，就所欲的这几种语，其中是五句啊。未欲又欲未来世，可爱呀不应可爱欲。这个一颗结扎显言有取，不明一颗结扎舌头正法不明可是功劳。第二为心自发起不明无所意思，不过度量不明非可逆见逆，相续广大不明无边无尽，的确是都是智慧圆满哈，是这样意思。方便圆满可以说一要欲未来是可爱呀不明可爱，这是啊后三种，前面是前三种话，前一种分类说完了，这是后三种又一个态度啊来说。三种语哪三种语？第一是无量众生可爱可乐可心可抑郁啊，这样子分两个，第一个是别事分三个，第一个是可爱语，什么叫做可爱语？要欲未来世可爱呀故名可爱语，与过去世可爱呀故名可乐语，与现在世世即领受可爱呀故名可心语即可意语，就用三世来分别啊。但是呢，先说未来世啊，要以未来世可爱呀故，好，是这种语言呢，在未来世的时候这样讲说，还是可爱呀的啊，就是这现在这种语言呢，那你听完了，你到未来世的时候还是感觉到可爱，这也叫做可爱语啊，可见这种语言呢，是可以历久不变啊。不是当时认为好啊，经过这个还是感觉到好，这个佛的法语是有这个作用的。与过去是可爱呀故名可乐语啊，这样的语言呢，佛在过去是这样讲的时候，也是令你发欢喜心的，所以叫做可乐语。与现在是是，与现在是所有的事情啊，你能够或者是领受这件事啊，佛这样讲解呀、啊，你在事实上去啊，去经验它，经验在事实上呢，来体验这句话的意义的时候，就是领受，还是感觉到可爱呀。故名为名可心语，即可意语。这个可心呢，就是。令你很欢喜的意思，可以就是令你满意啊，这也可以。那么这是解释这三种这几种语，四种语哈。应得地等欢喜语，名无量众生可爱可乐可心可意语，这是第二课啊。这是、第二课是结束哈。把这三种语言把它结束一下啊，这三种语应该就可以知道 就叫做等欢喜语。前面说是什么？是我利于所设语，等欢喜语，那不就是有这几种就是等欢喜语。这个语啊，过去是、现在是、未来是啊，平等的欢喜，名无量众生可爱语、可乐语、可喜可喜啊，这个意思。即说华语，名三摩斯多语。前面是第一句话，第一句话，现在是第二句啊，也就是第一类的法语。现在说第二类，第二类是三摩悉陀语。即说法语，就是那个取念分动，故名先说一句，以下这几句话啊，这是法语。这个法语是什么意思呢？名三摩悉陀语。三摩悉陀翻什么？翻个等引，平等的等，引导的引。就是有这样的法语啊，能引导我们一切众生取得涅槃，能到达涅槃的安乐处去，所以叫做三摩悉陀语。这样的论是他们，这个法语是这样的意思的。这是第二类。第三，即释老子所说属说语啊，名有无为等见智能言三摩地狱，那就是那第一句话释罗尼所说语啊。这个释罗子所说语啊，戒定慧是三字啊，三个部分。第一部分就是戒律，叫做十六字。十六字所说语，你能够啊随顺这样的戒律去修行啊，你会得到什么功德？你能得到心里面很不会后悔的。你要犯戒就后悔了，你不犯戒呢，你心里面不悔恨啊，心里面不悔恨。所以心里面就会喜悦啊，心里面感觉到悦意啊，悦意不欣喜。这个悦和喜啊，应该是始终的意思，开始的始，终了的终啊。我不犯戒了，心里开始的时候心里面是悦，最后嘛是喜。这是在第六识上说啊，一个悦一个喜。心欢喜故，这个身体呀、就会得到调适，这四大就会调适，会肾安啊。身体的调适啊，继续的增长呢，就快乐。这个安和乐都是身所，悦和喜呀、都是心所。第六识啊，因为第六识一直的喜呢，身就安乐，是这么意思啊。这是由于啊，这个戒律施乐之所舍语的作用，会有这样的作用啊。因为喜悦喜安乐的关系啊，心就定了，就能得到三摩地的定，得到三摩地的定啊，就是由于地定得不得地定，闻得地定就到十禅啊，十禅。所以嘛，是这样的意思啊。名有无为等见智能言三摩地狱，这中间呢，就是把那个悦喜安乐这四个意义、包含在里边，没有明显的说出来，只说到无为，说到心安，就是三摩地啊，三摩特定。这个有无为等，等就是这个等那四个字啊，四个意思。那么这是啊后三种语，一个前初三种，后三种，这合起来嘛，这叫六名色。六名色前面是啊十经律啊，十经律这两颗啊。加起来是举香类，这个说到这个出格语啊，那个出格语是一种啊野蛮的语言，不讲道理的语言。 现在说的你是法语，是和这个苏俄语相反的，是什么意思？且先说它相反这一段，这一段解释完了，下边就是第二段的，是苏俄语，解释什么叫苏俄语啊？此用读死语者，为回鲁他言，为回鲁他言总称读。这个说到出俄语啊，出俄语的两个，第一个举二种啊，举两种，第一种就是读死语啊，言念者，也可以念者。接着从这个读死语。为回鲁他言，就是这个人呢，他说出来的话是回鲁别的人，回鲁人的啊。总称都为什么要回鲁人呢？总称都就是放纵他的身心，这个身心动在语言上动出来呢，就是回鲁别人啊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个读的称就是读，可叫做。总称都就是形容称心太恶了的意思哈，这就叫做出俄语哈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是称心发动出来的语言嘛，就叫做出俄语。出妄语者是两种语，现在第二种出妄语。什么叫做出妄语？为扰乱他言发出口出口，为就是说呀、啊。他内心里面称呢，他说出来这种野蛮的语言呢，来扰乱别人，来出扰你，是吧？那么实在发不出，那人心里本来是平静的，听见了你这种啊出妄语，就发出来苦的感觉，感觉到苦恼啊，苦楚，感觉到苦恼，那么这就是出妄语。都是有出有有诚心发出来，诚心发出来呢，前面那个都市语啊，在总程度是在说出俄语的音来说，它是总程度，这个出外语呢是在呀、啊、说回路的音呢心里面很苦恼，就是这么讲，他这么说。所以出俄语翻千两字，这个出俄语是很多哈、啊。所上一个出俄语是什么呢？翻千百品两字，就把前面的百品的法语翻过来，那就是出俄语。前面说是有咬动，那这是法语；调过来就是咬动的语啊，不悦耳的语，不顺心的语，不可爱。这个语不以涅槃为首的语，啊，不美妙，不文明，不依合交了，不能够施功劳，啊，有所依止，啊，可厌腻，有边有际，那么呢，就是出俄语了，啊，是这么样解释啊。出入其语者，此是种语，这是、啊、第七课叫其语色啊。什么叫做其语？你们两个，第一个是种语。第二个是别句，什么叫做种句呢？就是经常说其余的，那么这一句话就是种句，就是把这个意义啊安立在这个种句里边，全显用其余这个两这个词来全显这个意，这是种句。下边呢就我说别句来解释这个种句的含义的，分两课，第一课也是诗经句啊。诗经句里边呢，分三科，第一科是语写举罪词，语写举罪的时候，那么就是有了其语了。写举罪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另外一个同班上的人呢，他犯罪了，犯了戒，违犯了戒，那么这个同班上的人要把他的罪呀、啊，要举发出来。要把你的罪揭发出来，揭发出来忏悔呀、啊，认罪清净啊，是一种好心肠啊。这个举罪是不合道理，举不合道理，就是邪举罪是， 举在有五种功德啊，现在是没有五种功德啊，有五种小举队，有五个过程。什么呢？在底下就是第二课啊，第二课嘛就总标啊，言不言辞故，名非思语。有五种小举队，这个就是这是啊总标，言不言辞故底下呢别辞啊。分五个，第一个非思语者，言不言辞故，你举罪的这种说话的时间呢不对，这个时候不应该去举罪，时间还要找一个适当的时间去举他的罪，而不是一切事都可以举人家罪的，这叫做非思语。你这个时间不对叫非思语。言不言辞故，第二句非思语哈，就是你举罪举的不真实，他没有犯这个过，你说他犯这个过，你诬赖他了哈，那这也不是，这是其余的名非思语者。第三个，言言无义故，名非语者啊。这第三个本来是举发那个同行者的罪，那是能引出来义的，他能够承认，能够忏悔，不就清净了？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。但是你做的不对，你这样的去举罪的时候说出来的语言呢，不但不能令他心服了，反倒引出来很多的过失，所以也引无义过，名非语者。言出妄故，第四个啊，就是你举罪的时候啊，你说出来的这个语言呢、啊、粗妄啊，就是很野蛮的这种语言。免非法语的，这是不符合法语的意义的，那也很难有效啊。言邪称谓物，经常说律上说了，你举罪的时候啊，你不是用慈悲心举的，用称谓心，你语言里面有称谓的力量在那里，你去举人的罪呀、啊，这叫做非敬语者，这是不是体敬的语言，不能净洗他人的啊烦恼，而能引发别人的烦恼了，所以这是不对的。所以这个举发同犯恨者的过失的时候啊，要应时，要应时语，要真实语，隐义语啊，要是法语，要是敬语，这才可以啊，这是可以的。要与邪说法师，前面是举罪啊，前面是举罪，与邪举罪是，现在是第二个与邪说法师，与邪说法师不正神，不正时辰的时候，就是为人说法是对，但是这个人有过失啊，所以叫做有过失的你为人说法。那么那什么过失呢？不正时辰而宣说，你为人说法之前呢，你心里面要静下来呀、啊，要正确的思维审核自己为人说法的内容，然后再为人宣说才可以。你没有正审思察就为人说法了，名不思量语，这个不思量的语一定是不圆满，那就变成其语了，不是说法了。为圣听者宣说名不定语啊，这个为圣听者啊，这个就是听有圣德的听法的人，在听法的人里面，有些特别啊，有身份的啊，有道德的人啊。你为这个人你在说法的时候，你心里面不静心，心里面有点浮动，没人不静语，或者心里面有点不安，就会有问题了哈，那也是不对的啊。 春子耳说强声道音曲归乡属令扎难语，这是第三啊。非死而语，这个是你这个说法的时候，大家都是有出师后出中后啊，这一段的法语也有出出中后啊，那么的分别。出应该说什么，中间应该说什么，最后应该说什么，它是有着次第的。当然你说的不对，非此来说，初师说的不应该初师说，中师说的也没有在中师说，后师说的也没有在后师说，前后一曲不相熟啊，前面的一曲后面一曲不连贯啊，不相契合，互相有点矛盾，你说这一类的话，明杂乱语那就不是法语啊，那就是其余的啊。不中理音而宣说故，明非有教育，这是第四个。不中理音啊，不符合道理的音啊，这个说这一段的话，有个中心的一个道理，这个道理，然后再用众多的理由来呀、解释你这个理，你这个道理啊，来支持你这个道理的成立，能建立起来，这个能建立的就是因、你这一段华语的中心思想就是理，这个理和因呢要相符合，要相符合啊，要有这个因，要有力啊，把你这个理建立起来的。现在说不中理，你这个因和理不符合，不符合这个中心思想的一些原因啊，这样的原因说法呢，明非有教育啊，这不是能够劝人相信佛法的语言，是不及格的。比如说是这个听啊，这个说实在哈，这个音频上说，这声音呢是无常的，发出来的声音呢是无常的。这是这一段的话的一个中心思想，生是无常的，这就是理啊，也就是宗旨。你要用什么理由来说明它呢？是因缘生故，缘生故，用因缘生故来支持这个生命是无常的，用这个道理来支持它，那当然是对的啊。而当你说是非缘生故，是就不合道理了。非缘生故怎么说是无常呢？这是不对的。非缘生的因缘就不能影响它，它是常住的了。你这一天的言论是说无常的，用常来支持无常，这是不符合的。说非中理因而宣说故，名非有教育；引故相缘为彼幻故，名非有语。是第五句啊。你这个理和因说过了以后呢，还要说一个体喻，用这个体喻去表达这个理因的正确，但是这个体喻要和它相合啊，要相应就是，要不相应呢为体万物，名非有余，那你这种法语是没有体喻的了，就是不足以呀、教化人了。这个像前面说，这生之无常的是原生故，如瓶啊，如瓶那个瓶子啊，玻璃瓶子，生缘是无常的，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缘生的。要说什么瓶，这瓶子，这瓶子是无常的嘛？瓶子是因缘生的，所以它也是无常的，很容易就坏了。所以生缘是因缘生的，所以也是无常的。这样子的比喻和你这个理和因是相合的，就是相应的，那就是有喻有比喻的。如果你不相合，就是非有教育非有喻语的。贤慧眼故，名非有法语啊，这是第六个哈。贤慧眼故，你说法的时候呢，你说的什么法呢？就说一些污秽呀的事情，说一些眼污的事情啊，说这种法语啊，这种语名非有法语，那么 们提前你举出例子呢，就是不说佛法，说什么呢？说妄论啊，政府的意思也是妄论，说贼论，湖北怎么样？详细的是男论、女论，像饮食论、衣服论啊，说一些世界上的事情。说这个事情做什么呢？所以显不显露，民非有法语，这是说对的。要与多加喜气等词，机关物乐细笑排说等词，有言无语。这是第三段啊，第一段与写举咒词，第二段与写说法事，现在第三段与歌笑啊。就是啊，社会上的人呢，大家聚会在一起唱歌哈、啊，笑啊，有歌有笑有喜气，哈、啊，有其他的种种的呀，这些事情。这个时候你看有这个呀、啊，观物乐器，哈、啊，有物可观哈、啊，啊，有跳舞的事情，还有这个种种的音乐。啊，各式各样的呀、啊，游戏、嬉戏啊，戏笑的事情，还有排说，就是那演戏的人呢、啊，说种种的笑话，逗人乐这些事情。这些事情呢、啊，说这种语言呢、啊，是有什么好呢？有言无意语，会引起来很多的过失的语言，这都是能引发人的放逸。能令人放逸的一些事情，那么这也叫做气语，这也是气语啊。这可见呢、啊，佛教里头态度啊，就唱戏这些事情呢，都叫做气语，都属于这一类的事情了、啊。其中要注意的，前面这个气语这里边呢，是分这么几大段啊。要是用略意来说，魏显如前说三十七语，像前面呢，一共有三个时间，这三个时间内的语都是七语哈。第一个与写举咒词，这是我们佛教徒啊，虽然是大家同时修学佛法的人呢，要同心相照。你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啊？要帮助你恢复清净啊！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？你也帮助我清净，大家互相啊劝谏，要这样子啊。但是啊，要有规则的啊，邪举罪这是不对的。这个邪举罪是一个是邪说法的时候，这些啊，这是第二十、第三十呢，与歌笑嬉戏等事啊。那么这就是如前说三十七语，这就是这一段文的略意，这样子。夫妇不参与者，只是种欲；有猛力贪者，未欲他所有，有贪嗔伤，欲为己有。这个食不善业啊，食不善业，现在呀、啊、说到第八，说的贪欲。这个食不善业里面那个贪欲怎么讲法呢？嗯，这里面这个分寸呢、啊，真是你不看这个文呢、啊，很容易就忽略了，不容易说的那么合适。这一句呢是总句，贪欲者这是经上的总句，底下呢用别句来解释啊，有猛力贪的，这一下是别句啊，别句也分两个，诗经句。实际有第一是有猛力贪，有猛力贪的这个贪欲怎么回事呢？有猛力贪，经上有这么句话：猛力贪，为他所有，由贪增上，欲为己有，决定起决定之物，这叫做猛力贪。这个猛力贪是什么意思呢？为别人啊所有的财物啊。对别人的贪物，自己心里面起了贪心，而这个贪心呢，不是轻微的，而是特别强烈的，贪特别强，特别厉害。有力量是什么样子呢？欲为己有，他的财物啊， 我起了贪心，钱还不差，归属于我，属于我，转变我的所有权啊！提决定财务到什么程度呢？就内心里面说，我决定把他的财务拿过来，属于我的。你心里面对啊，达到这个程度了，是名为蒙利贪，这就叫做贪欲。那并不是说没有决定值的，有点贪心，那没有去决定值呢，那还不算呢。这个四个业里数属内的，不属于四个业数内。这是由猛力贪，是第一句。第二句，愚财也不惧啊。愚财的类似愚财类，就是社会上一般的啊，这个国家所施设的、啊、这种就是流动的啊，像钞票一类的，这叫做财啊。聚的有财还有聚，这个聚是什么东西呢？为所受用之聚，是我们日常生活受用的啊。你穿的衣服衣食住啊，这是我们所受用的啊。前面财是中间的媒介物，现在是实际上所受用的啊，之聚。这个之呢，也就是包括呀、啊、一些货品。在内啊，但啊，这个房地产、不动产、动产啊，流动的、不动的这些都应该包括在内啊。接着资具，即使两种物，这个财和具这两种啊，合起来就叫做物啊。这个物就是贪嗔上的所缘缘了，这样意思啊。凡理所有，定当所有的，这是第三句啊。第三句经常说，凡理所有，凡那个人所有的财富，决定要属于我的啊，别的人不可以拿去啊。此前贪欲升起的形象，升起的活动的形象，这个形啊，就是内心，我们的心在动的相貌，这叫形象啊。内心动的什么形象呢？就是比范蠡所有财具啊，定当出额，就是只是那个分别心、嗯，这就是贪欲的形象啊。前边说的这句话啊，是由贪增上啊，由猛力贪者为他所有，由贪增上欲为己有，起决定之路。这是蒙利贪啊，这一共是三节问啊。有二持中律例的啊，前面是经律，这底下名律者，当这显示贪欲自性，前面是蒙利贪者，为他所有，由贪得上欲为己有，其决定之路，这是贪欲的自性，它的性质是这样子，这样子啊。贪所缘是中间这一句，一个财一个聚啊，这贪心呢就是想这些事情啊，一个财一个聚想这些事情。贪欲形象是第三句，这个定范蠡所有定当数，这是贪欲的形象。贪欲形象和贪欲的自性差别不大，不跟这有什么不同啊。那么这叫做贪欲，所以我们讲十善道、十不善道的时候，这个贪欲怎么讲的是这样意思，嗯，是其满力贪，为他所有，由贪正上，欲为己有，起决定之路，这就是达到了贪欲这个罪过的范围了。扶持贪不畏心者，那个嗔恚心啊，这是第九啊，这嗔恚心的啊，此是总律。底下呢就是别句，别句分五，第一个是恶意分别，恶意分别的为他有情所，由嗔恚心上意欲为损害，起决定之故。什么叫做嗔恚的这个恶意啊？这是累世恶业，这个嗔恚的恶业是什么呢？就是内心里面有恶意分别。就是有恶心，什么叫恶心呢？为他有情所啊，别的也有情的地方啊， 有正常的地方，有成功的正常的路，因为我内心里面呢有强大的嗔恨心，这个嗔恨很勇猛啊。究竟怎么叫做真称谓真上因是欲为你损害，想要损害那个人啊，要伤害那个人，其原来是为损害的心情嘛，是达到什么程度呢？我决定要损害他，达到这样的时候，这就是称谓，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决定嘛要损害他，那么这叫做称谓啊。这是无意分别，什么叫做无意分别？就是要损害他起了决定的执着，没有犹豫不决，我虽然不高兴的，但是还没有不愿意伤害他，那不叫做这个十个月之一，不是称谓心的这个事情。当下的未欲伤害其身是第二句，前面是无意分别，就是第二句哈。当杀的，经常说啊，当杀，我遇上的就是那个称谓的那个人呢，他心里面呢，他想要伤害那个人的生命，想要伤害他啊，或者说是要杀害他，这样是重要。第三句，他害得那个人损恼其身，他不想杀死他，是杀呢，损恼他一下就是了，这样就是害是轻一点的，杀是重一点啊。当为衰损，这是第四句。当为衰损，当为衰损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外遇对你财务损耗，就是心里面在想啊，怎么办啊，另外一面的财务啊能够啊损减毫无一点啊，叫他的财务都损失了啊，就这样的想法嘛，叫做衰损，当为衰损。这是这个无论的咒怨或者是计划啊，想一个方便的叫他呀损失啊，损失财物，我是这么想。比他自怀中牛毛的，经常还有这么一句话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未必定为你自私财物啊，这是说是想办法让他自动的失掉了财物啊，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采取什么行动的使令他失掉财物，使他自动地失掉财物啊，这也是咒怨的啊，不好。那么这个啊，这是解释这个称谓，其中要义呢，如前影子，像前面贪心的一样啊。贪心先说贪的自信，那么嗔的自信就是这样意思。恶意分别又可以说啊，嗔心的自信就是啊。由为他有清楚，由称谓真上的欲为损害，其决定之物就称的自性。那当杀的为伤害其身，当害的为损恼其身，当为衰损者为欲定彼财物损耗，彼当自怀种种诱导者为欲定彼自私财物。这都是称心的所缘，称心发动的时候就是缘这个事情哈。嗔的形象呢，应该就是和前面贪的意思说的意思一样哈，就是啊，达到决定要损害他的程度了，要损害，决定要损害他，那么就是嗔心的形象啊。佛之说邪念者，只是容易的思路和业障，最后一句就邪念是。邪念说也分两句，第一个是总句啊，邪念只是总句。起初之见者，思想自心引所欲要当处理。前边那个烦恼啊，烦恼当然里面说到什么是邪念，说到了啊，这大家解释。这底下呢，就是、啊、说别句，第一句也是思行句，思行句分九句，第一个起初之见。就是那个邪见者，他内心里面升起这样的一些执念，什么呢？持显自心，宁可欲要当时说语。起如是见这句话啊，怎么讲呢？这表示那个人的心里面，他自己的心里面呢，宁可欲要，他对那个邪见呢，他宁可，他同意了。这个同意里面包含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。经过一个时期的思维分别， 他同意了这样的鞋子的，那叫做迎合，就是他们觉得他心里面这样的思想应该是对的，也是迎合。欲望呢，就是特别欢喜，欢喜这个这样的思想，把这个鞋子剑他迎合。当说所以他迎合，当说所以欲要，当说所以他当为演说这个道理，他还没有说，但是心里同意了，这在内心里面是这样的意思，叫起入实践。好，讲到这里。